没有。
哎，怎么这么音响效果还挺好的？
喂喂，哦，走吧啊，要关门了。
边走边唱吗？
一首《告白气球》送给大家。
我靠，这个对对对对，那个脸皮要求好厚啊！谢谢六七三七三，高级桌机。还可以啊，这个音响效果，就比我厕所好多了。就是说，我本来对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期待了。我把那个小姑娘给露出来。啊，外面的人听不到伴奏的，那不就贼尴尬吗？只有麦雪哥一个人听得到伴奏。
来，谢谢这个石家庄的路人甲送的一个鸡蛋。
也听不到混响，肯定在那盘所爱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呜，我点玫瑰，名字写作日，告白。谢谢鱼粉的高级出击，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但是这么边走边唱就没人给钱了呀。你说我们平时那种街头卖唱都是找个摊位，对吧，摆几个帽子或者摆几个碗儿，唱一晚上还有点那个汽油钱啊。这么边走边唱大家怎么给钱呢？怎么收钱呢？那不是亏出翔。
又到了那个面包店了。
街头卖唱不就指望着那几个碗吗？
我该早安静吃面包啊，那我也买一个吧。
哎，这么走谁追得上啊？想给钱也来不及啊。
好，我买个面包吧，买个面包。
就想听完一首歌还得就腿跟上才行啊，还得一路追着跑。这用户体验，就是太要求身体素质了。这么大晚上
做一个呗，这个好吃吗？啊，那个好吃。
有人说摆个碗不用唱也有给钱的，那是你长得太寒碜了。我们这是出门挣钱都是靠才艺的，不是靠卖惨的，好不好？
啊，你是不是在这家店上班啊？
不是啊，我每
只有你这种就摆个碗就是给钱的，
我
摆
个
碗。大家只会说啊，哎，这位美女是你掉落下的碗吗？
这个怎么样？我就看你这个叫什么？
这不是、
啊、小乔、哦、这个名字好。小乔，对，我的小乔的二楼。
小乔、啊，这个地方看着
啊、哦。好的，为什么不叫大乔？
不能上去吧？
好的，
直通车眼镜超市。
啊，嗯、我在下面。
杰士麦，杰士麦是什么？我只知道杰士邦。
是、哦、唯一的。对，小乔，
脆皮鸡饭、黄米鸡饭、烤肉鸡饭
啊！他先叫我上去，那、啊、他先上去。
谁在说蹬蹬鸡子碗？
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对。哎，我要上去吗？要上去扣个一，不上去我扣个二，怎么办啊，发姐？
快！我。
哎，有人了吗？
我来回家，
哦、
还问我，人家都
上
去了。
瑟瑟发抖，我、哦、有点害羞，我脸皮好薄啊。
一个基佬对于女孩子的正常反应，这直男已经上去了，基佬还在下面问问题。
等一下，我要放个 BGM 吗？
还 还要放歌壮胆呢。啊，哎呀，这首歌很难的。哎呀，
青藏高原啊，青藏的高原可以。
啊啊，
这
真是初生牛犊。
我没有看到弹幕哎。
椰子啦，椰子啦。
听说风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
怎么把我拉在了副驾驶？副驾驶死亡率很高的。
椰子我不会啊。
你不是刚才说什么都会吗？
椰子啊，椰子我不会、啊。
那就死亡气球吧。
好，青藏高原我会。
哎，会就好。副驾驶真的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位置。真的要唱吗？
没有，弹幕太多了，给不到反馈。我要是后台给。
唱的不错、
啊。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吗？
不然你以为呢？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
自己点的歌。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还行吗？
好听。对待领导。啊，最高音来了。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
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厉害了，我的哥哥是吧？
啊，唱太好了吗？谢谢番茄送的火箭，谢谢番茄。
哇，还不是房管？哎呀，退钱！哎，这个听得太激动人心了。
谢谢白姐，我只是努力的，我一定不会放弃我的音乐梦想的。
哎，要不还是好好读书吧。我今天还想过一个那个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亨泰的情节，就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房门呢，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关上去之后，我的户门，我的入户门关上去之后，一拉过来，一扭就能开。就你们知道，平时我们自己的那种防盗门，你关上之后必须要用钥匙才能开，但是这里的不是，一扳就开了，一拧就开了，你必须要用那个钥匙反锁。他才能关注，不知道开发商怎么想的，路不拾遗吗？然后我就在想，万一说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有人悄悄地潜进屋里来， 然后就躺在床上，但又很瘦又看不出来呀。然后在我播着播着闭着眼睛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被子一举起来，又罩住了他的脸，说看不清楚，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最后连我和你们就摄像头了全部罩在被子里，然后从头到尾就是在几十万人的眼睛下，但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并不知道罪犯的表罪犯的脸，然后我就被打包打晕拿去卖了。因为我唱歌的时候很喜欢闭眼睛嘛，就然后就后面一个举个杯子，嗯，这么一想还比较可行性还比较强的。你看有些变态已经开始发弹幕说我好兴奋呐、啊，好刺激、啊。众目睽睽之下犯罪，但是要比较瘦才行是吧，不然的话躺在床上就会被发现了，像我们673斤3人均小胖对不对，躺在那个床上就根本掩饰不了。你知道吗，我在大学期间由于就是人太聪明了，就怎么说呢，可以不去上课那种哈，就是反正老师教的我都懂，也就不去上课了是吧，有时候。但是遇到那个遇到宿管阿姨来查房的时候是吧，她会查寝室，就会看有没有都去上课呀、啊、是吧，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安静地躺在床上，用被子把头蒙住，他发现不了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太瘦了，我只要等个两三分钟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再坐起来玩电脑。我在上铺嘛，都在上铺嘛对不对，很难发现的，不是的，我靠，我还停，太出声了吧啊，行吗？啊，哎，我这肚子吸得好痛苦，停吗？哼，是时候证明一下自己了，是吧？一瞬间改变舆论走向，说发发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也很爱她，这个句式有点怪哈，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会做一些春梦，你知道让人在意的是什么吗，尽管每次梦里出现的对象都长得不一样，我醒来以后也记不得了，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胸特别大，而我的女朋友几乎是平的。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的愿望的迂回的满足，所以我想这是不是说明潜意识里我喜欢大胸的女生，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女朋友又算是什么，我很迷茫。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的愿望的迂回的满足，我觉得这句话不尽然吧，是吧？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僵尸，梦见土匪，梦见王八蛋，梦见怪物，所以我骨子里是个啊特效演员吗？但是你说的也不是可能，你说的应该是一种怨念吧，就是你嫌你的 女朋友胸太小了，所以你经常梦见大胸。怎么说呢？不是听我听说啊，这我是听别人说的，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说人的愿望或者说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做春梦的，是不是这样啊？就如果说你肚子饿会经常梦到吃的，如果你吃饱了就不太梦见了，是不是啊？谢谢 What's that they like。欲求不满才容易做春梦吗？你有一个女朋友，你还经常做春梦，你就不应该经常做春梦，你应该把春梦两个字去掉了。其实我觉得哈，像大胸啊、长腿这种事情啊，有时候可能真的勉强不来。如果你小时候奶粉是吧，吃奶粉吃多了，吃奶吃少了，对胸有点怨念，长大了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叫安全气囊比较厚的女孩子的话，那也是你的，就是就不能指责你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的话，你可以换一个女朋友。不然的话，你某天碰见一个大胸的，很可能就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哎呀，胸大不大真的很重要吗？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生了孩子之后，或者说怀孕的时候，那个 cup 会长几个，很重要吗？谢谢那个，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 days 的关注。我觉得怎么说呢，够用就行了吧，太大了也不好。还有人说有个逼就行了，哪个没有啊？是吧？饿到孩子怎么办？现在母乳喂养的很少了吧，而且胸大胸小跟那个有没有奶完全是两码事啊。我觉得情节可能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某种特征的物体，或者说事，或者说人，他是深植在他的 DNA 里面的，就是他有这个情节。就像有些人一生就都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性，或者说特别白的，或者说腿特别长的，胸特别大的，屁股特别翘的，什么我都认识好几个这种。如果你确认自己确实有这种情节的话，还是不要跟自己的天性作对，就找一个喜欢胸大的就找个大胸的，不要找了一个平胸的又天天做梦梦见大胸，那个何苦呢，对吧？趁你们还没结婚别害这女人家女孩子了，贫乳是吧，也挺好的，有喜欢他的。好，这个这封信的标题叫做我是一个屌丝，所以是李一八的吧友吗？发姐你好，我有一个很倔强的室友， 他老是不听别人的话，有着自己的小骄傲，我该怎么劝他？而且他老摸我，我真怕他心理变态，有一天把我那啥了。还有就是他走路上，老是观察人家腿，女生腿叉的开不开，判断别人是不是处，他是不是也有毛病啊？我真的好害怕，因为他在我旁边。嗯？BGM 突然昂扬起来，先下手为强。呸！这首歌叫《Viva la Vida》。我抛开他这个室友是不是真的想强了他这个问题不表啊？那女生腿开不开，判断是不是处也太原始了吧？也不是原始，这也太村通网了吧？也不对，一个女生腿很开就不是处吗？那人家祖传的罗圈腿怎么办呀？太牵强了，太不科学了。我去过日本旅游一段时间，日本的女孩子的腿是真的不好看，十个有八个都是罗圈腿。据说就是因为她们经常跪着聊天，跪着做事，跪着吃饭造成的结果。哎，我还跪着呢，我操！所以啊，这个真的跟处不处没什么关系。而且，如果你认为有很多种是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的，祖传飞出，新垣结衣也是罗圈腿嘛？老外不是，日本人真的很多罗圈腿。腿，绝大部分腿都不好看。你们要是去日本瞅一瞅就知道了，不是我们酸呐，真的不好看，要不然就特别特别粗那些腿。因为他们冬天为了一种莫名的倔强，就是大雪天零下10度要光腿穿那种超短裙。冻得打哆嗦，但是就是不穿袜子，然后就造成了腿很发达，脂肪很厚。大家听说过企鹅吧，北极熊什么的。人身体是吧，有时候还是很智能的。你不穿袜子，那就自己带一个双，对的。对，这个话题跑远了。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处？你为什么要去判断？你去判断的话，你最直接的方法是医学检测。这位同学说他了解了，他在看纪录片或者制作纪录片的时候，了解到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一些非常贫穷却又在自己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人，让他感触很深。然后就觉得自己的朋友啊，跟他聊天说什么，每天好无聊，好想死，好喜欢他，他却不喜欢我之类的话，他就觉得很厌恶，很傻逼。谢谢隔壁子的老王。谢谢宝宝，谢谢经典怀旧，谢谢 X Loving，谢谢大龙根。 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嘛，本来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比较夸张的表现方式。虽然他说是纪录片，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真实的。就好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拍的那种片子啊、小视频，都是生活中一些比较夸张的事情。虽然它是确实是记录的事实，但是不是说你每天都能碰见的。所以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对啊，你不像微博啊、什么秒拍啊这些，不是经常都有一些吗？有些，特别是三五分钟或者说十几二十分钟的视频里面，很多时候只能展现这件事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可能了解不到。你看到的是别人想要展现给你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每个写文章的人，每个拍片儿的人，他都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就是说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观点要表达。他写出来的东西，他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符合他的观点的，但是他的观点不一定就是事实，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这话说的有点偏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看了一些之后，就是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知道吗？比方说你的朋友有时候和你聊天说啊好无聊哦，好想死哦，他肯定也不是每天每时每刻在每个人面前都说好无聊好想死哦，他在他的老板面前可能也是那种非常贫穷却又在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你想过吗？他在你面前说我好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他这是相信你，觉得你拿你当朋友才这么跟你说。你觉得人家很厌恶很傻逼，我觉得怎么说呢，是你不够朋友，是不是？好无聊好死。每个人都有很多方面，你那些你觉得好傻逼的朋友，如果拍一个纪录片出来，可能也是非常的善良和无私奉献的。怎么说呢？一个人容易被影响呢，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就是看一篇文章或者看一部电影非常的受打动，然后因此而影响了人生的轨迹的话，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比方说你看个海豚湾成为了动物保护主义者，你看个那个看个少年派信了印度教，你看那个星际穿越开始读量子力学，然后你看个长城迷上了甜甜，是吗？有时候容易被打动是好事，但是有时候也有它不好的方面。哎呀，我这一段话说的贼鸡汤。总的来说，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的。 另外，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很贫穷但是又勤勤恳恳的人的话，你所能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社会，哎，我这话说的太大了，就是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然后体力劳动者才会越来越被尊重，他们的价值才越来越高，你知道吗？就说一个城市经济越发达，蓝领工作者才越被尊重。物以稀为贵，一个城市全是白领，然后白领就没那么值钱了，蓝领的人工费特别高。然后如果是一个在山村里面会修电脑的大学生贼吃香，会种地的大叔不值钱。所以呢，如果没有你那些每天都好无聊好想死的朋友的话，那些在贫穷的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会更贫穷的。